我为什么就是说的是想要说这个正题题目啊，就是前两天呢有几个打酒的师兄过来来聚一聚聊一聊，我就发现就深圳的师兄吧，就深圳的师兄他就是闷着头修，他也不说什么，他自己很有主见，他自己闷着头修，自己耽误自己，耽误完了迁座，那个支箭还是就是说的是不行。你说他没用功他也用功，但是他闷着头修，在这个中间没有看祖师开示，没有看祖师开示。我的个人意见就是有两点，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两个时候一定要看祖师的开示。一个是过完了百座，因为你过完了百座，你整个的人啊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有一种脱胎换骨，你自己别人有可能知道，也可能你自己就说那个百座的变化很大，你的心量啊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豁然开朗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说百座以后的话，这个时候要把你的支箭调整上来，你不能光有那种修行的力量，你没有那个就是修行的那个方法啊目标啊什么的，还是按照原来的那样，比如说原来你认为佛能飞，那你现在说你现在修了百座你还不能飞，你就这种的，这不是说怨百座，这是怨你把那个支箭调错了。对对对，所以我想呢就是有两个时候应该看一下祖师的书，在修行的过程中，一个就是过完了百座需要看一看，调整调整思路，还有一个就是打七，打完了七以后，或者打完了七打九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加了座以后你回头再看，要及时的调整自己那种固有的支箭。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说深圳的这些师兄有很多的，我看的大部分的误解是误解在什么上呢，误解在这个善恶，善恶这个地方误解很大。哎呀，一给人家好像不能发火了，一发火就是学佛学的不好了，习气又犯了，他每天都在克制自己的习气，他觉得自己要除习气，实际上心中心的习气说的是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除不了习，这个习气说的是着相不着相，他以为发火就是习气，他要努力的不发火。人家说你看你学佛的人怎么还发火，你学佛的人怎么还贪心，你学佛的人怎么还去追求什么，怎么还去给自己争取权益，人家一说他就觉得啊，就是自己又犯习气了。实际上你把自己跟别人对等上的话，你该做做有什么关系，你还吃饭了呢，你能吃饭你为什么不能争取自己的权益，这都没事了，这些都没事的，就是这种的误会，这种的误会就是有一些师兄就一直在捯饬这些，捯饬了一千座，到千座过后了，觉得自己没脱开，就开始了，开始惴惴不安了，就我都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想着大家就是学一学，结合结合，这个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二组这个。然后以前的时候，齐老师还吵过我，齐老师吵我是吵啥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很流行讲遗憾演讲录，然后我都无感。齐老师是说，就是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二组的最有代表性的，因为元音老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六正明心见性，然后好像是师母问的，然后齐老师说那当然是遗憾演讲录了，然后就齐老师就很气愤的瞪了我跟师母一眼，我们两个孤陋寡闻，不知道二组最好的哪一个。但实际上二组的著作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正题启用百则，因为正题启用百则里有几则给我们印象很深刻，一直到修完千座都有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句，一个是说的是你求佛，你为什么要去求佛，你求佛你是辜负佛，你为什么还要有个佛可求嘛，就是说你若有佛可求，你应该检讨自己，你这是在辜负。我觉得在初修的时候还是挺励志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到法执的问题，说到法执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说你的师父就是死了，他死的样子跟一个狗一样的在那儿，你这时候有两个人无动于衷，一个是不学佛的啥四六不懂的，还有另外一个也无动于衷，说你是哪一个，就是意思说我们还心就是还在法上还有没有执着啊，还动不动心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还有这一个，这应该是最后一则。
就像他死了以后，你们就是能不能像看一条狗死了一样
啊？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心动不动，他跟一个死狗没有区别的，有两种人，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沈鹏老师让把那个遗憾演讲录看三遍，我都没记住。
我知道他就是让看三遍才能修，你管他呢，你先修，不管三七二十一，去他的，在我们深圳讲究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啥看三遍啊？先干，讲遗憾讲演录讲的多的有，你们去看就行了。这个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正修的人特实在，对于正修的人他很实在。这就是这个正题启用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咱们要不要过一过？你们要不要先看看这个正题启用百则呀？在二组的文集里面它是没有公开的， 按照规矩来说没有公开，因为二组说了，二组这个人他就是做事的话可就是有那种的就是这个时候这么做那个时候那么做，又灵活又有规矩。他的意思就是过完了这个百座再读，不满六印幸勿先读，恐坐时反不得定，多所思议，你不要害怕，首先你过了百座了。其次呢就是元印老人就说过，元印老人说人家说这个那我们能不能学，元印老人说只要是你是学心地法门的都可以看这一本。也就是说真修行人他不在意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这里面哪怕有一些说警戒的东西他也不会被他所魅惑。所以没有事没关系，你来了就学没关系，不是说一定要那样。但是我建议每一个过了百座的人都要看。我说的这两个阶段是看百则，这两个阶段是要看祖师开示。这两个阶段这个孙秀琴呢问了说这个是看百则，就是说打完了新密的百座还有打完了七，这两个都要再看看祖师的开示。打完了百座一定要看正题启用百则。如果打完了七最好直接看那些禅宗的。打完了七我就推荐看元印老人的那个闭言录。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很久以前你过完了百座要看看百则。先看看前面的这些前言吧。大家一块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感想啊也都可以说说聊聊。王香禄居士全集里面是没有百则的，因为二祖说过，二祖人家咱们那个王香禄上师啊他说过，他说的是不满六印的不要因为有他这句话所以就没有公开的放。你喜欢读你可以读出来，你读出来我们再说。你现在读到哪儿了你就读。
盖心力多正果，佛力得三宝不加持，正入本
敲门
他宗为义。为悟后用功，有不如宗下督责之言。一因居士地位环境不同，二因心密虽以正见实相，苦不识般若之妙用，并在引入禅机之起之使之悟后练心意法，禅密非有二也。故同人中虽正实相，以未明下作起用之妙。或疑而后退，或被情见所缚，是以成就者少，无得资财而不知其用，终为穷子，良可惜也。
这第二段，把那个一直到视为智主读完吧。
兹将此法先后过程为同人分别说之，此中过程既有两步，一上座时正德，二下座时勤练。所谓正者，正见其本来面貌也。练者，练习心用，启发般若，扫荡习气，归于本来也。此文非做过六印及百座者，勿令其先读，以尚未正见本来也，是以智主。
一到这句话，一到这句话，这就是挑字眼的人就说了，那啥意思啊？修完了六座，就是修完了百座，就等于正得本来了。修完了百座，就等于正得本来。那我没正得本来，他又开始纠结了。其实啊，这些看他的中心思想吧，看他的中心思想。你们哪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有哪儿什么想说的？
第一段最后那块说，如法而修，三年之内必可执当东山之堂，安居于少林之事也。
嗯。这个就是说他三年之内一定可以正题启用，一定可以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想问东山之堂和少林之士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我就想问
就是登堂入室。
不是，我是想问三年之内如果没有正题启用，是不是就是没有如法而修？
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个问题的逻辑啊，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好好的修了三年，祖师已经说了一定可以。你看着有一些人呢、啊、他不像，或者刚才我说过有知见偏的，那是他不肯。就是这个登堂入室啊，这个东山之堂少林之室就在这放着，在他摆着呢，他不愿意进，他愿意进别的地方，他心思在别的地方上，所以导致了这个。如果他心思不在别的地方上，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老老实实的修，当然是不仅是而且是每个人师，但是他心思在别的地方也没办法，这个就涉及到个人的因缘了。但是从佛心经来说的话，还有从我们见过的心中心的师兄来说的话，就是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因缘际遇，实际上的话你遇到这个法都是应该登堂入室的。因为佛心经上就是这么说的，佛心经上说的末法时代修这个法，就是日时千变，持满千日，这个佛力自成。实地满愿不能回也，就是那个，就是他都不退转啥呀，不退转到就是实地他都，就是这么说吧，人家说你是修到什么，最低是实地， 而那个佛心经的听众是谁啊？不是说根器好的，那个听众啊是欲界天的，上至刀立天宫，下至金刚地记。金刚记是什么意思？金刚记啊，金刚记这个我们查了查不到它。金刚记就是指的是那种的，你看金刚不坏嘛，金刚不坏的那个编辑实际上就是指的地狱编辑。一般通俗来说都是地狱编辑，就只要是娑婆世界的这个欲界天内的，他都适合修心经，因为这些人是听众，他们一块听的心中心，说明而在心中心这个经里面，他说的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从经上来说的话，他摄受的众生就是这些，无论你什么意念都可以。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确实不一样，那只能说就是他不愿意进那个 东山之石，不愿意进那个少林之门，他不愿意明心见性。也就是说他理解错了明心见性，他把明心见性理解成就像我刚才能飞，比如说谁不想我们工作中都做得好好的，生活中都做得好好的，什么事都能 hold 得住，然后要什么有什么的，就是说事事如意，万心是那个随力啊什么什么的，人家觉得佛就是那样的，他都是误会，这是对佛法的误会，他不肯消除他这个误会，那有什么办法？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力量，他可能做事也不执着。你就像那些打酒的那些师兄，你看人家别的那些做事可利落，就是说有到开悟这儿他过不去这个弯儿。其实别的方面人家都很好，是吧？他就是开悟这儿过不了这个弯儿，因为他觉得要爆炸一下子才行。这都各有因缘，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调整知见很重要，发心知见。我们刚开始觉得学佛学学那佛应该是这个样子，学学学学就知道了，那个佛应该是这个样子，都是自己的误会。你消除对佛的误会就行了，消除对佛法的误会，也就是消除了对自己的误会。所以说，不仅自己能够解脱，还能够自利利他。
那假如他偏了，他自己不知道，这怎么办？
他偏了，他自己不知道，没办法。但是心中心他有一种拉回的力量，不会让他偏得太过。你修完心中心的人，就是说的他不过，他不就是修完心中心的在外道的人，他也比其他宗派的那些人显得正道的多。他还会告诉别人不要执着，这些事儿劝得一溜一溜的。你跟心中心的打打交道，你深圳有别的宗派，你去跟别的宗派打打交道，你就知道了。你去试试别的宗派去，你跟那些人打打交道，你就知道了。那个绕远绕的那个劲儿。所以说到这个第一段，我看看啊，我觉得第一段主要就是说的就是啥呀？就是直指。心中心就是直接的直指的，咱也说话别绕也别客气，就是平时的时候交流有什么说什么，没事就不说了，也不用问候什么，这是从礼仪上来说。还有的话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就说那个最究竟的，别的东西的话都是啰里吧嗦的，你也不用想，你也不用考虑，你也不用抉择，就这么简单，越直接越好。其他的那些什么妄想多少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别要，都不管。不管并不代表着没有这个过程啊，在这个顿悟成佛的这个过程中，他一定是含着这个渐修，但是我们不说这个渐修，因为一说这个渐修就会被路上的风光给吸引走了，你的精力没有办法用在那一点上了。明心见性就那一个点儿，就那一点儿，那一点儿拔除了就没事了。你说点别的东西的话进去转移你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就不说别的，不代表着不含这个次第，次第是有的。次第是有的，什么什么初修啊什么的，你要说基础，白做就是基础，你可以说是以这个次第是含的，这是含着有这个次第，但是平时的话不理会这些，什么都不理会，啥次第啊，啥次第不次第，什么终点不终点的，就不要这个心中心的，只要你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在哪儿，性在哪儿，你明了还是没明，就这一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你要么成佛，要么你就去堕落。就是这心中心的特点，我觉得是心中心的特点，实修心中心的就是这种特点。你不修不实修心中心的，那就是委曲到来吧，再娓娓的到来，慢慢的去哄吧。实修心中心的就没有必要。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段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直指。看看第二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有的人老是在这个顿悟见悟上说事儿，就是说没有次第啊，没有次第咋能行啊，没有次第他们就活不了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二组一开始就说了，心中心密者入如来地顿悟法门，也就是顿法，他心中心就是顿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花心思在次第上，但是你要是学心中心，就是先做过了，你想学教理，你把这些次第学一学可以的。佛法中分次第分的很多种，很多个种类都可以分的，都可以分的。但是我们进了这个顿悟法门，就讲的是顿悟成佛，就讲的是这个。 不再在那儿就是在啰里吧嗦的去谈什么次第了，没有必要。次第有很多种分法呀，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不讲次第，咱就讲一讲这个次第。次第的话有这个52位，有47位，还有60位，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闻缘觉啊，辟支佛啊，还有那个这个什么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阿罗汉什么的。然后实性实住实回向实地什么什么的，这些等觉妙觉就是这样。行吧，以后的话我觉得过了千座看也行，但是有几个根本的你要知道，你比如说初地啊、八地啊，这些的话就是还是跟心地法门，就是我们如果说通窍的初地和八地跟我们实修还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次第不光是这一种分法，你比如说还有一种分法是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一听，哎呀妈呀，长死了，那你就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还有一个比如说见解行证，这也是一种次第啊。楞伽经里面佛说的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次第是全摄方便，根本就没有什么次第，但是嘛就分一分吧。我理解就像是就说是病吧，就说这个新冠的这个病，他就是这个医生啊，作为医生他要总结，但是每个人的症状可能不一样，所以他可以把这个就是这个病的病因啊，病的现象它分成好多种，那么根据你这个病得了这个病痊愈的程度也分好多种，有的人是病根拔除了，但是他还有病的症状，那他的病的症状什么恢复了多少，病的症状减轻了多少，病根拔除了，这个病的症状还存在，这个就属于初地，通窍的初地了。病的症状也没有了，病根也拔除了，但是呢他可能以后偶尔还说不定有那么一次两次会显示阳性，但是他实际上无症状，这个就差不多就是应该是六七地八地了，就是这样的。八地以上的那就是说的是不仅能够自己的这个病就是没有看起来没有问题了，而且他还能够给别人治病了，哎呀，就是这新冠的这些我都懂了，就是所谓的实地，你就这么说吧，就是病根拔除了，但是他的病状还有，根据他病状还有的程度，可以分为10个地。前面的那些就是说，有的时候他病症太重了，你得先把那个病症给他压住，你才可以治病根那是前面的那些小乘的那些果位，你就这样想，通俗可以通俗的理解，但是详细的这些教理的这个理解，以后看也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没有什么神秘的。关于这些实性实住实心实回向具体的次第，在楞严经里和华严经里面都说的比较多，并不神秘，他只是说了一下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下大概是什么状态，很简单，不神秘。不要觉得教理很神秘，那个教理的神秘都是后面的祖师造的多了，再加上学人学的多了，越整越复杂了。其实佛经本身都是简单的。顿悟还分见和悟吗？悟还分顿和见吗？见悟是什么意思？三大阿僧祇劫那个吗？顿一般是这样的，张巧一般说的是顿悟和见修。顿悟离属顿悟嘛，乘悟并消，势须见除，因次递进。见修和顿悟，见修和顿悟，但是那个顿悟啊，它是有见修的基础的。还有一个了，它就是这一块开窍了，一会儿又迷了，它有大悟小悟，这也有的。
老师那个六祖他听到因为所做事情，他就悟了，那他这个时候是顿悟是理悟吗？
就是咱们元音老人说过理悟和这个证悟，是元音老人分的是理悟和证悟。理悟和证悟这个词儿啊，就是我建议你们就把理悟这个词儿扔开的，理悟这个词儿就是骂你呢。理悟这个词儿就是说你这个你都没有实证，你说这些等于没用。但是老人不好直接说，老人就说这是理悟，这不你要还要事上透得过。老人凡是说这句话的时候都不是好话，所以你就不要考虑理悟了，压根就不存在理悟。理悟跟顿悟它是一个，不是两个。你不要在这儿有什么那个六祖的那一个，你可以说大悟跟小悟，我觉得比较合适。就是要看一下他的心理吧。我觉得就是学佛经啊，看佛经啊，思路不同。就每个人吧，他看佛经啊什么的，他都思路不同。我看佛经一般我是看佛经本来，就是佛经让他怎么说，你比如说六祖坛经他怎么说，应该以他为准，他自己的事他说了算，我们在这儿吃什么的就是猜啥猜，对吧？他没有说，那么别人问的，那咱们可以也可以，这种的话就是如果各有理解就做参考吧。在六祖的这一块的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我理解，如果非要这么问的时候应该这么说，他知道这个地方是对的是好的，但是他还是犹豫啊，还是犹疑啊，所以他一定要出去学，要出去看，他心里有数了， 才行。他心里有数了，我觉得他犹疑在哪个方面。第一个，这个东西是理儿是这个理儿，还是他可以落实的？他到了这个五祖这一看，哎呦，果然是这样，可以落实的。第二个，他一看这个祝佛祝祖，果然是这样的，就是说不光是不是说自己隐隐约约听这句话，这句话是对的。他通过了他默默的这些，就是看着祖师的这些，还有他自己的这些，他落实到了这佛法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不是别样。所以说他就这么说吧，原来的话他没有底儿，他最后看了之后他有底儿了。有底儿了之后他就说了，他就开始说啥了，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为啥这么说？原来没底儿啊，要去看看别人是不是这样，要去到五祖那儿参学，参学参了半天，哎呀我这白参学了，参啥参呢、啊、参来参去都没必要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一开口，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师了，这是我的理解。
老师，我有一个地方没想，当时看那个文言经的总结，我看到那个刘波心里忙断断佛，然后我回答他，我说他那个小的时候看佛和现在看佛有什么最近。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突然明白那佛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但是后来修的时候说，能所要能所双亡。那我不知道当时我理解那个是不是能呢？
你啊，就是当时理解了就理解了，后面你就堕到那个理解里了，你那个理解就固定死了，就不对了，就不是那种固定死。佛说的那个就是小时候看的恒河跟现在看的恒河是一样的，这个地方的重点并不是在一样，这个地方的重点是在于那些不一样并不重要，那些不一样都不对，重点是在这儿，你别落在那个一样上，你落在一样上就麻烦了。是那些不一样的都不重要，有一个不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落在这个一样上，你落在一样上，堕在这上了，堕在这上的话就不是这样的，堕在这上的话，那就会生出来一个不一样，不用堕在这儿，就是在这儿。
当那个外境始终是让它持有的，这就过。
外境始终是持有的，哎呀，说持有的，说它不持有的这个，说不持有的这个事儿也不要一直提着，也不用的。不持有这个事儿是针对的那个持有的，不持有这个是针对那个持有的。你那个时候不觉得它是这个。不觉得它是实有的时候，这个虚假的也要放掉它，虚假的这个也是应病于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认为它是实有了，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就是过不去的这个，这也是虚假的呀。
理论能知道。
就是这个理论上知道，你现在实修，通过你的实修要把这个理论上的知道扔掉。当时的时候的话，你明白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一个东西可明白才好。你要是有个东西可明白了，就不好办了。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个当时那种感觉。
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撇清了很多错误的知见，所以你感到很开心。但是你错就错在你又揪住了一个正确的知见。你说的那个看入恒河的那个，他不是说的是那个能看的，不是说能看的能跟那个所看的看是所看的东西是一样的。你说的这个不是能看的能，是能看的能背后那个东西，它并不是能看的能，不一样的。佛是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好，哎，就是咂摸点味儿吧，咂摸点味儿，让我们开开门看看，大概露个门缝给我们看看，就属于是这样的。佛所有的比喻都是这样的，他的那个比喻就是让你咂摸咂摸味儿，然后让你去掉那些错误的执念。
后来我就被这个地方给卡住，自己把它抓住。
不是的，不是那个能，是那个能看背后的那个，那叫是见闻觉知之性。见闻觉知实际上就是属于能，但是它属于见闻觉知之性。有了这个性的基础上，才可以演变出来能看和所看。能看和所看是在这个基础上演变出来的。佛呢是举一个例子，实际上恒河，你要是较真来说，恒河它也在变呀、啊，它咋不在变呀、啊？
就是老师，我当时觉得在那个状态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动，外面的树没动，我也觉得，就是它是个整体。
我觉得已经过去了，你这个演绎可以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对，就是我们心中心的修行的诀窍是这样，你原来是看经，有看经的那个路子，现在你修心中心了，修心中心的诀窍就是你只管扔，只管让它过去。它现前的时候你是就是拨不开的，你是逃不掉的，你也不可能错过。现前的时候你是躲不开的，但是它的前提就是你要痛痛快快的去扔，它不是捞摸到，不是捞摸到的东西。
那老师，就是我打坐那个念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念咒的时候就容易跑。
对，
念着念着就跑掉了。但是如果是我是听，就是也听到咒，也听到周围的，都听到的时候，嗯，你跑掉了。
这是你的瞎总结，这是你的瞎总结。第一，先说第一点，就是你说念咒的时候特别容易跑掉，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点，我看到的是你容易跑掉的时候特别容易回到咒上。你没有发现这一点吗？你怎么总想跑掉，你没想到你又回来了，你还回来了呢？你别考虑这个跑了，只管念咒，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上，不存在跑掉和不跑掉的问题，知道吧？跑掉不跑掉不存在这些好坏，你就只管回来就行了，就这一个事儿，没有其他的事儿，也不存在你这一座的质量好，那一座的质量坏，也不存在这个。那不是的，嘴巴念的不算数，还是要心理照顾，心理照顾咒语，不要考虑嘴巴念的了，心理照顾咒语，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上，就这一个事儿，不能再多加事了，不能再多加事了，做的好坏呀、啊、什么的不要去考虑它，这个时候就是打开本来吧，不知道早都摇子过心罗了，不知道说的啥了、何其自信时啊，何其自信的时候打开本来，哎呀，你就别给六祖扣帽子了，看看第二段，第二段有啥？
刚刚说了能之后的性，这个性可以言说吗？
可以言说啊，但是所有的言说都只是烘托，你刚才就言说了一句，你说这个性可以言说吗？没有这个性你怎么能够问这种问题？所以当我们捞摸的时候都捞摸的是他的影子。看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啥？这个二祖说了这个悟后用功这一点的这个不知道是怎么，这个就是不没有宗下，宗下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宗下人家是在一块儿的，人家是过着群居生活。这个都则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那肯定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居士，我们是散的，我们是一团散沙。最后的这两句儿，就是没有名座下启用之妙，或移或者后退，或被情见所缚，以成就者少，如得资财而不知其用，终为从子穷子两可惜也。就是这个移和后退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里头在心中心可普遍了，可普遍了。没修心中心之前，有的人我见过，就是啥呢？他就比如说是修清净的吧，修清净的，他通过白骨观啊，或者是念佛的这个，他根本都不会起男女之心的，一点都不会起，好几年都没起过了。一到心中心开始翻腾了，他就断定了这个心中心法不是个好法。原来几年都不发火了，这修了心中心，突然看着对方不顺眼了，哎呀，以前没有过，他就觉得不好了。开始移了，开始生移，开始生退，这完全取决于他对佛法的误会，取决于他对佛法的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是移或者后退的这个，还有被情变所缚的这种的，就是自己家里头那点事儿，自己人生中那点事儿算是搁住他了。哎呀，就是为了要个顺利。你别说你修修吧，你的妄想少了，你做事儿你妄想少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做事儿顺利一些，实际上是你的妄想执着松动了，就显得会顺利一些。实际上就是它本关键不在于那个事项，在于你的妄想执着。你妄想执着，你非要这样，你非要那样，是这个出了问题。所以这两个就是一个是被自己的小家小小产给耽误了，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对佛法的理解，那种清净啊，那种仁义礼智信啊，那种的想法。所以他觉得有一点啥啥啥的都是退步什么的，他就起了怀疑心，很多很常见。所以我觉得正批启用百则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告诉你，尤其是坐下的那些，他告诉你了很多。要我来说的话，正批启用百则说坐下的这些，就是说到了这些，就是修完了心中心才出现的这些现象，哪怕是脾气不好了，变粗野了，什么还自私啦，什么什么的这些，要我说啊，这些都不是坏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个是坏事，只要你修心中心出现的这些情况都是好事，都不是坏事。有的人说以前的时候不疼，坐上到哪儿去疼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是好事，没有一个不是好事。我总结起来就是这样的，这里头就会这个正批启用百则就会说很多这种现象。
老师，那么有说修一段时间的三种。
翻种子啊，不是那个啥的，翻种子。
它就是本身就是这个因果，只不过它是在这个期间。
你得把上下文拿出来，具体的分析上下文，不是那种的。你说的这一种呢，是从教理上来说这个翻种子。从教理上来说翻种子的话，不是这个种子不是因果，这个种子啊是那个因啊，因地啊是那个因地，还没有成为助缘呢，还没有成为助缘呢，现在晒出来了，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它就出现了，是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缘环境机遇，但是它就突然冒出来了，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属于叫翻种子吧。修法呀，般若熏修的原因，般若熏修就是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嘛，所以说这里头其中就是给他翻翻啊松松啊什么的，这是正常的。翻种子这个事儿，你是从教理上这么说的，实际上从实修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要是当一个东村王大姐的话来说的话，你就不用考虑，等到你有具体情况的时候我再说这是翻种，你也不用问，也不用问，因为你很多时候他是有的时候他本来就有习气毛病， 本来就有这些不好的地儿，他说他是番种，或者这么说吧，番种子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他本来就不应该有，他就是安慰你的，哎呀，让你为了继续修下去别丧失信心，他就说是番种，所以你就不用考虑，等到你具体碰到了什么难受啊，觉得过不去的地方，你需要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可能偶尔有个别的情况，我会说成是番种。不应该想翻不翻，翻不翻这个事过去，我也没有想过，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翻过种子，我都没觉得，所以说你不觉得翻种也正常。
不是让你想理论
啊，它不是因果，它不是因果，它这个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际遇的出现了。你比如说，你突然的烦闷，突然的烦闷，没有任何人烦你，没有任何生活环境烦你，也没有什么，但是你就烦的都不行了。这是最典型的翻种子，不是每个人都出现的。
之前看那个什么，好像是说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以往是做的，全都会就像种子一样种在第八里。
哎，没那么可怕嘛。
我以为我理解的翻种子就是说，就那东西就是可能因缘没到，但是那东西它就翻出来了，但是可能。
当然了，翻种子就是我理解的，就是这个就像是那个土啊，它经过阳光晒一晒就无毒无害了，就是隐藏的那些隐晦的那些东西它晒出来了，折腾折腾它晒出来了就无害了，这样。
实际上如果是这样讲，我们先拿分几节，而且不知道活了多少岁，不是那个，
是的，
无量的。
对，是的是的，所以不是都翻出来。他这个翻种子就是说的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这些东西，他对你的修行有一定的影响，你修的时候修也好不修也好，反正就觉得很难受，你这个你就是难受，这个劲儿过不去就很难受，就这个时候就要翻种。他的在你打坐打得特别多的时候，然后过几天他就容易出现，不是每个人都出现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没有任何外界环境的影响，他自己出现，然后你就觉得很难过去，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过去，但是你总会过去的就行了，没有什么诀窍。对对对，就是说你管不管他，你说你管他你也没法去管他，你说不管他他就在那儿烦着，没有任何诀窍，反正是你就别断坐就好了，就用功用到一定的时候心情烦闷啊什么的都正常。那你就别考虑这个，你还早着呢，你这刚刚开始做的都那个，就是打坐打了可长时间的，就是建立就是加坐的才会出现，你这个的就是说的应该是算是以前的吧，算是以前的吧。哎呀，就考虑不考虑翻种子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没有任何意义。第三段的话就是说的是二组呢就是说的是两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在哪儿啊，就是一个是坐上，一个是坐下，尤其是坐下，这个坐下的这个启发般若扫荡习气归于本来，就是这个坐下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二组的这个百则里头上座的好像讲了一点，大部分都是在于坐下，前面九条讲的是上座。你念吧，念到第五个。
一，在六印时当尊师佛子依法说，快说起勿贪多勿信急勿争胜勿叛门勿暇他客。二，手指酸痛时乃拔除业障时也，越要细心专顾持咒，立即不酸，若亦有妄念即又酸痛，彼之小学中严师督则尤为严。一切修法设备勿照以害讲眼部所示，不可更张。三，身上血气变化时，如腰酸背痛腿酸腹胀等等，都是好现象，切勿移退。腰可稍靠，背不可靠，酸痛数次即又不酸，病根可拔除也。如气不顺，上逆气达可，如呼虚功时以及吐痰咳嗽，一切听之，切勿以为不恭敬而压闭之，以致成病。四，心上变化，如忽而心乱如麻，思念如潮时，只要一觉即故道咒，自然前念顿消，立刻放空。又心乱能自己觉知者，此觉知即是出发之灵觉，名曰始觉佛光。由觉知而分明，而了了分明，又分明而心不移，久之心与境接而心不夺，遂入不动地，此由坐上静极而定，有定而出发之慧力。此正进攻时，若怕乱而不敢 在坐，则大悟矣。五，坐之不觉有手，不觉有身，并不觉有我，而见闻乃寥寥，此定向出现前之时也。但此境界乃自然而至，切勿求之，求其不得，且反乱矣。
这个五条里面的前面的这几个就是都挺好，你要是修六印就是按照规矩，别自己的在那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手疼的这个，这也没啥说的了。第三个就是有可能就说到了打坐的时候的你的身体的变化，有可能你不打坐不出现这些腰酸背疼腿酸腹胀什么的，但是你只要打坐了出现都是好现象。还有一个背不能靠，这些具体的就不说了。第四个第五个你注意，你不要看这个警戒，这个警戒你抓不住，偶尔的时候会出现，但是你抓不住它。所以呢就是有这些警戒出现，二组就给你说清楚了，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可立。所以说你看第五条的最后一点，此警戒乃自然而至，切勿求之，求即不得，且反乱矣。这些都是生灭法，通过生灭法让你咂摸点不生不灭的味儿，但是你不可以执着这些，执着这些都是求的是生灭，并不是求的不生不灭。所以第四条第五条看了心里有数就行了，不可多发挥。还有一个说到了这个心乱如麻这个事儿，心乱如麻，还有有的时候很静，有的时候很乱。乱的时候的话，管念咒，我觉得可以比二主说的更简单，不要考虑归空不归空，也不管它归空不归空，你就咒，它乱它的，它静它的，就只管念咒就行，死活就只管念咒。你越念咒，你越轻松；你不念咒，那两个小时在那坐着，越想越乱，熬不下去。你要是坐六个小时，你在那熬不下去。六个小时为什么效率高是在这儿，因为你不好熬，你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咒语，你回到咒语上，时间能熬得快一点。百坐后就可以加坐啊，你可以试试加坐，这一口气坐三个小时，一口气坐四个小时都可以。
加坐多两个小时，
没有那个固定的，我觉得有的修三个小时，超过两个小时那不叫加坐，就叫坐的时间长。
老出汗真的好
的，老出汗。那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什么，这些现象是身上血气变化时都是好现象，
都是透了。
那就换换衣服吧，你这个都是我们出现过的，是属于正常的。第六到第九。
六，坐至或昏或迷，浑浑噩噩，口若停念，似将入睡，而手应不散，忽又阔然无我时，此时见闻不灭，而身心两空，身又异常舒适，金刚经譬如人身长大，此正是向现前时也。倘一领觉，此境界即不有矣。此即是定向，但一觉之，即又出定也，实不必久暂。因入定时自己不知也，此境界乃自然而至，切勿贪求。此四五两条境界出现时，即亦觉之，必以为奇特，不知此后常常可以得此，为不若第一次之一觉啊。譬如初尝辣味，觉得特别；久尝则又忘其为辣矣。又此四五条，不知何时实现，不知先告之以乱其意，恐贪求而成妄念，反不得定理。七，做过六印后，意境较前迥然不同，何也？以根已拔去也，故必有一度忘记之病。于坐上时，忽然一切忘记，并骤意念不出，此无碍也。人往往不注意之，盖初得无住境界，刹那成空，无善无恶，觉知仍寥寥，亦不落放无际，自然而非空非有，实相现前矣。八，此法至心不落于断灭，已有真言奉持故，不落于散乱，已有咒印摄持故，身口意三业互摄，死心塌地，不容不归于一，再因三力而一意化之，一意不可得，入于无染无浊之境，所谓法以自定，定以养慧者也。故入手在先得定，能定则可断一切散乱，颠倒妄念顿入于空，空又归定，辗转化除而定慧已持已久，得以上境界者，为实地修持，亲证实相之功，非同小可。与用慧力死参，得其理解者不同。为初修心密者，无人不证得，而无人能知其妙。翻以此境界为恶相， 或惧而不修，或惧而改道，甚至有以皱纹书成一元像，每时一变，一官一字，或官圆轮照藏密修法，欲求得定，岂不哀哉？以上九条为做上时之用功法，如以得资财尚未明用法者，虽与穷困无异，然究不同，因一起即成就啊。
这就是二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坐上用功的这个，实际上你修了百座，已经具足这个历练了，但是你还不知道咋用。所以说这个正题启用百则，就是在这启发我们的这个用。这个用并不是另外的一个用，它是本来之用，但你的妄想执着减轻了，它就会显发出来。但是你不一定理解这个用，你可能觉得很糟糕，怎么自己比以前胆大了，怎么自己比以前想得多了，怎么自己竟然还想着怎么样去挣钱，都不是坏事，那都是启用的过程。然后这个第六条的这种情况说的就有意思了，前面的四五两条说的就是入定，第六条说的是做到若昏若迷，浑浑噩噩，口若念什么的，这个就有意思了。这种情况是啥呢？就是说实际上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呢，谁在打坐的时候，只要你神是打坐的，都会有咒语跟那个妄想来回交织的过程，你就是只管咒语，你就只管拉回，就像是就是敌我双方在打仗一样，就是来回的打了，打到了昏天地暗，糊里糊涂，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敌那一方还是我这一方了，这个时候不就是有可能就会有什么什么的了，但是这些也不应该执着，所以这些事儿就是你看看你心里头有数就行了，这个时候就是好像是浑浑噩噩了，手印没有散，这个时候好像他不是刻意的无我，这个事儿不是刻意的说无我去掉我执，他就是只要你好好的修，他自然的就没有了，也不要理会什么，你一抓他又完了，就怕这个抓，这个一抓就不是那种自然了，别抓他，别取这些警戒。这你要是不取这些警戒，想一想这些警戒是有可能有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警戒，你能够就是咂摸那个屎无相的那个味道，但是你不可以立这个警，不可以抓这些警戒。
这个时候他是不是知道这个怎么
回事？不对，错了，你这个知道就害死你了。我发现你的特点了，你的特点就是这个知之一次重祸之门，知见立之无名之本啊，即无名本啊。你可不要这个知道，不要这个知道，没事儿。你有知道的时候，你一定有那个不知道的时候吧？我问问你，是不是啊？你不知道的时候，那个正好是信，那这正是信的作用啊。你为什么要多立一个知道呢？没有这个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正是因为有这个信，所以你会不知道啊。你会说，我不知道。你那个不知道，正是海印放光，正是那个信在显用呢。你为什么要立个知道呢？你这个知道最害人啊。你想要知道个什么，我就给你交个底儿吧，并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知道，知道吧？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知道，是那个知道和不知道本身它就是了，不可以再另外有一个东西知道。
不是，我的意思像二祖形容的这个状态，忽悠忽然悟，是不是明明糊的其实大概知道，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细微的思维。
这种细微的思维给他扔掉最好。二祖自己都说了，他经常的说，他后面说了，我这都是粪，你赶快给倒。你要是有个知道，就像在你的心里倒了一顿粪，你得赶快把这个粪运出去。二祖为什么这么说？是怕有的人犹疑啊，所以他要把这个中间的历程说清楚。中间的历程说清楚，但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上执着。就像老人说虚空粉碎大地平尘一样，他说一说啊，你就有数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似乎也有过。这就心里头就轻松了，但是你不可以立，你一立你就害了祖师了。其实你看那些古禅师的那些东西，你看过没有？古禅师的那些东西的大部分都不这样，他就啥都没有。你看他突然的就明白了，就是突然的就就很利落了。实际上他说自己的修行经历，他根本都不这么说，这是咱们祖师慈悲啊，咱们祖师慈悲。但是这个地方就容易，你要是着相的话就落了。对对对，所以说你就在这个地方上要注意就行了。你看后面那个翻到第三页，那后面二祖就说了，说这有两五条的警戒啊，你可不能觉得常常以为可以得此啊什么什么的，不可以先告啊，怕你乱啊什么什么的，恐贪求而成妄想啊，反不得定啊。实际上啊，这个定也别考虑，啥都扔开，你就不要，啥都不要，只要是生灭法你都别要就行了。第七个说的也挺那个的，第七个说的就是六印以后啊，意境应该会有不同的。为什么呢？二祖说的这个就很高了，根儿已经拔除了。然后有的时候会有妄，你像咒语念不出来了，这种情况是有的，有的人有，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他都急得害怕了。没事儿，你坐在那儿总会想起来的，别担心。
你是不是做得好才会拔除啊？跟拔去、啊、做
不是的，拔根这个事啊，你都老是上当，你有个根可拔吗？有啥根是能拔的？有啥根吗？有个根吗？
业障吗？
有个业障吗？你就在这一块你要站得稳就好了，你要站不稳还需要好好修，就是没有，但是对一般的就认为有。
其实后面说实相现前，实际上有说什么都没有。
实相现前啊，我觉得你这么理解好多了。
现前就是啥都没有。
但是他也不是啊，他也并不断念啊，这就是诸佛之所护念，而且你还不能考虑一个现前这个东西，还是管念咒吧，既然啥都没有继续念咒吧。啥实相现前不现前呢？这是第七个说到了忘记的事儿。第八条说到了大家的担心，大家有两种担心，初学的人有两种担心，我会不会断灭啊，坐到黑山背后啊，会不会啥都不知道了呀，会不会几天都不知道了，不知不觉了，不会的，不会落到那个断灭里，因为我们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的，我们不会的。还有一个散乱的事儿，比如说这个担心散乱的是啥一种情况呢？他觉得我今天状态不好，我先别做，我等到我调整调整状态我再做，就这种的。他觉得自己状态不好，做起来效果不好，实际上不存在。你不管你状态好不好，你到该上座你就得上座，有那个手印的力量在，你一会儿你就会慢慢的就摄入了。所以说不考虑状态的好坏，有的人就是我状态不好，我休息一会儿吧，一休息一躺倒完了，这天过去了，别没必要，没必要。所以说就是不要担心断灭，不要担心散乱，他有咒语有手印，不要担心，你该做做就是了，直接的去做，啥散乱啥散乱啥这个断灭啥的，别理会他，别害怕他。
那我感觉就是夜里12点以后打坐感觉就会更好一点。
没有哪个地方更好，只是说早上的时候不容易被人打扰，而且早上的时候一般夜里那你就说那个时候静的原因，可能是早上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辰的选择上是没有时辰的选择的。如果非要有一个时辰选择，三组就说的是这个5点到7点嘛，因为没有人打扰，而且你睡醒了你那个昏沉你就可以确定不是因为自己困而昏沉，是因为其他原因。还有一个关于打坐的时间问题，你形成了一个习惯，到那个时候都是好。你要是没有一个习惯的话，你可能会有分别。你要是形成了一个习惯，你到那个点上，它自然的就精神。就关键看你落在哪个点上打。
现在都乱七八糟。
最好还是固定，固定了轻松。
一段一段的，这一段在晚上，那一段在早上，一段是中间。
根据小孩的情况，对啊，你根据小孩的情况，你不也放心了？他比你规律，是不是啊？
八里面说定养会，这个
以定养会就是这么说的，以坐上养坐下就完了呗。你别把那个定当成四禅八定，你以坐上养坐下就行了。修心中心一个最大的坑就在这个定上，很多人贪图这个定，它这本质上是一种外道，因为你定的时候很舒服很轻松，这实际上是一种外道。他修完了心中心迁坐，他还要那个定。我觉得齐老师总结的特别好，齐老师说那部分人他压根就不是明心见性的，你怎么说他也没有，他就是为了要那个定，他压根就是奔着那个禅定去的，那就让他自己爱意怎么弄怎么弄，你说什么明心见性对他没有用。他虽然说的是要的警戒，实际上他就是要定的，要禅定的，他要一种舒服，而且这种舒服在坐下的时候人家揍你你不还手你还觉得舒服，他要的是这种东西，他不是要明心见性的。这种人在心中心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他要一直打一直打，增加定力。
好像三组的说明这个阶段他就说就入定，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问题跟这个有关系。
三祖说入定的，我记着我印象中说老人说过那个深入禅定海才容易开智慧，老人是说过这个禅定海啊，类似于啥呀，类似于第六段，类似于第六点，做到若昏若迷，浑浑噩噩，口若死你什么，这个时候扩然悟，就是这个时候不是你抓来的，只有你做到深深处什么时候都忘了，就是那个禅定海，就是这样。禅定海也不光只坐上，它也可以只坐下，就是你修行到那个时候了，也就是浑然的都修的都稀里糊涂的了，双方交战交织的你都糊涂了，就那个时候的。他们以为是禅定，不是的。我觉得老人说的这个定，就是说修到了浑然忘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容易开悟，不是说的是禅定境界。禅定境界是可以描述的，一禅天二禅天是什么样都可以描述的，它有身体觉受的，一禅喜二禅乐什么什么的。
对，但是我们这个定嘛，就自己
有会有的，会有的。有的时候你修行的过程中，偶尔会有那些就是痒啊、触啊之类的，就是那四禅天的那些觉受，偶尔会有的，但是暂时出现一下就没了，它不是持续的。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我们只是不在意，因为我们说的定是遇事不惑。 我们不在于座上有什么警戒，座上的地，座上其实特简单，我们现在说简单的多，复杂的这个二组都说了，简单来说就是座上是我们的诀窍是咒语跟手印，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转移第八识生大圆镜智，别的东西就不要考虑了，因为爱定的这个人太多了，禅定的特别容易入邪定，入邪定就是他单着到禅定警戒中，他追求这个禅定警戒，这就是邪定。这里头再分的话，五十个阴魔就是从这里分的，五十个阴魔都是入了定景，定景很深才出现的。
老师，那我们像我们这个刚才说您说的这个流淌这种，那实际上它就像我们不分次第，但实际上有次第一样。
对，
这样是不是它还是会有那个禅定的那个也会出现？
不是的，是这样的，你就这么理解吧。如果说禅定的警戒的话，哈，我给你说一句定论，这个定论是、所有的宗派共有的。我最早的时候修心中心的时候，是听了一个黄教的格鲁派的，是这样告诉我的。黄教格鲁派的一个诀窍就是明心见性、开悟，他们叫什么来着？忘了那个词了。反正各宗派用的词不一样，但是是这个意思。它可以在有禅定的时候出现，也可以在没有禅定的时候出现。它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你就放心了。所以你不要考虑修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出现禅定，我们的修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明本心见本性，我们不是修行过程中一定要出现禅定啊！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么说吧，你看六祖坛经哪里都有禅定了啊？对对对，你再多看看你就长见识了，就是他们那些不弄这个的，所以说也就是说你可以有禅定也可以没有禅定，没有禅定修千个也不影响见性。
对，他那种容易着魔，
我那个楞严经里说的很清楚，对，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他以为这个好，他以为这个就是道，因为这个东西平时不出现呢，只有他用功夫的时候才出现啊，所以说他更容易着上，这就是邪定不好。
一切境界都不要，
不用说一切境界，你就简单来说，你就不要入定，老子就不要入定了，怎么着吧？你们爱入你们的，我就不要那个入定就行了。心中心的师兄是有师兄爱谈定景的，他一谈别人就哆嗦，心里哎呀，我怎么没出现过？那种谈定景的人，好多都自己断坐了，因为他要那个境界，一不来他就坐不下去了。断坐的那种的大部分都断坐了。对对对对对，这个师兄贴了一个六祖坛经里头说的这个禅定，六祖坛经里面说的是禅定，也是这样的，也是就是六祖坛经说的这个禅定啊，是佛法的禅定。那个其他的那个禅定啊，它是就是你只要用功都会出现的，你是外道也会出现的。你看那个不是有一个画家画马吗？他画着那个马，他就自己想啊，自己入定了，别人一看他变成马了嘛，那就是他入定了，他连外道都没有修，他就世间法上他都能入定。王安石嘛，就是打了坐以后下坐会写诗了，写的诗写字儿写的更好了，人家问他你做的咋样，他说字儿写的更好了，给那个禅师郁闷坏了。
这个原文是指什么
啊？那是后面的了，咱先往前看啊，我们先往前看的那个是别的宗派的修法，第七条的这个意境井然不同，就是做过六座六印以后啊，你对事情的看法会有改观，你知道吧？做完六印以后，做完百座以后，你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说下最庸俗的，你待人接物都会有改观，而且别人觉得你可能变得不好了，这都有可能。这就是实际上是你的意境开了，不是那种固守的那个意境了，觉得我这样做才对，我那样做不对，说明你就把这个打开了，所以才这样。别人可能觉得你反常，哎，你怎么现在还这样了？你以前不这样啊？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会有过这个情况，这就是意境不一样呢，不会是固守一个什么标准呢、刚才说到了第八条的这个定慧，还有啊，你看看那个刚才你问的那个以定养慧的事儿，所谓以法，法以自定，定以养慧者也，故入手在先得定，能定则可以转一切散乱，颠倒妄想顿入于空，空又归定。所以说这个定说的是空，知道吧？这个定说的是没有那个定慧，是在这儿，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上要定的。你刚才不是说实相是什么都没有吗？就是在这儿。第九条，为实地修持心正实相之功，非同小可。就是这种的转换不是你别的能转换的，你必须要经过实修这个历程，你没有实修这个历程，你不可能有这样的转换，所以说一定要实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别小看这个转换，这个转换非实修才能转换，别的它转换不了，你别小看这个转换，这个转换就是慧力在作用，就是慧力在作用，不是坏事。有很多人他明明转换现前，他不稀罕，他还是追求他顾及固有的那些东西，就不好了。这个转换是好事儿。还有的说的是聚而不修的，用咒文书成一圆相，每持一遍观一字儿。有我见过有观字儿的，观圆轮，观圆轮应该是说的是气脉一类的，可能是。 七脉明点一类的，应该是七脉明点一类的，咱们没有具体修，藏密中有这种修法，七脉明点啊，这个圆轮有可能是在身体中，这就是关于坐上的了。看下坐的吧，看到十五吧，十到十五。
十下坐十，往不知练心之法，故虽修是三四千坐，终不能喜会得受用也。当知上坐时如磨刀，下坐时正要切用也。磨磨切切，切切磨磨，自然体用合一而纯熟矣。又下坐后，切宜走二三百步，流通血气。十一下坐用功，乃脱化之法，即宜坐上功夫，用于人事耳。盖所练者心。心无上坐下坐之别，正因平时有烦恼迷惑等苦，所以要坐，坐上得力，正可适用于平时。譬如因穷而求财，急急得财，转又误用，或不知经营生利，岂不终穷也哉？十二实相者，本来知佛性相貌也，欲形容其湛寂本体，名曰清净，欲表示其无住妙用，名曰自在。人能于座上所证得之清净自在光景，宜用于人事颠倒之时，无不化有归空，化颠倒为清净，化烦恼为自在而苦灭矣，且可灭他人之苦矣，此名度生。十三，此法功夫越深，习气发动亦越多，由八十性田中自然起发者也。盖会者亦我之习气也，以不能转即为习，转即为会力，为妙用矣，非二物也。十四，功夫越深，习气发动亦快，但去亦甚快，发动时较平日为大，但一次小一次，短一次，不复增长也。十五，此法功夫越深，胆子亦越大，如忽然遇惊，一指一惊，不复再惊矣，但必在启用之后，则其力日强。
嗯，觉得这些看一看心里就有数了，胆子大也别在意它，但是会胆子大的。还有一个二组说的这个必在启用之后其力越强是什么意思？启用就是正体啊，启用就是正体，就是你正得了体，你这个地方站稳了，那你自然该用就用。我最近啊在看那个瑜伽菩萨戒本啊，我就他们打酒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事，就是瑜伽菩萨戒本上说的那些的，就是你去看看那些菩萨戒，那是菩萨戒啊，戒就是说你不这么做你就犯戒了。就是类似这样的，那顶上的东西全都是那种胆子很大的。就这么说吧，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戒的那个什么几重多少轻啊什么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杀盗淫妄吧，就杀吧，就是杀这个罪，这么重的这个罪，在菩萨戒那个地方上是啥情况犯戒，啥情况不犯戒？杀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要是做坏事了，你就说的你要杀他，你可能会种很重的果，但是呢，你还是不在意自己种的果，你为了就是不让他做坏事，你把他杀了，这个不仅不犯戒，而且有诸多功德，全是看发心，都是看发心，就说别的都是类似这样的，包括。过这个我上次说过那个包括淫呢、啊、淫是这样的，假如说这个女的她没有所属，那当然是在古时候的这种的没有所属，但是她有淫心，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拒绝了她，影响她对法的信心，你还可以迁就跟她一块淫，等于这不犯戒，当然呢出家的不行，所以说你都想象不到佛法的这个智慧是很活泼的，它不是世间人的道德，但是它随顺世间的道德，它随顺世间就是世间这样道德也可以，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判断的时候他就会很活泼，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那个第十五条，就是胆子越大你就不会按照常人的那样去了，你就不在意常人的那些了，这都很正常，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得正体，你正体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不在意，哪怕人家说你修的是邪法，人家说这个不是明心见性，你也都不在意，人家说你没有见性，人家就说你这是你那，你都不在意，心中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心中心法刚开始都说心中心法不好，都说心中心法有争议，都不用在意它，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些，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可能会犯一些毛病啊什么的，按照一些菩萨戒本上说的是你是发心就是修大乘的，你在修的过程中不是你特别贪图的乐此不彼的去做，而是你就是修行的过程中你的习气一时半会儿没遏制住，这样犯的话这都不属于犯戒 就这样一看，你知道啥是众戒吗？众戒就是你闻到了相似佛法，你相信了它，而且你去学它，这是众戒。这个戒一犯，等于你的菩萨戒没了。那当然了，佛法肯定是这样的，只是说我们平时受到了很多的误会，这个误会多来自于小乘。
十的根据是往往不知内心之法，心三四千作也不得入，这个是想做内心之法，那这里是。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第十和第十一讲的是一样。第十它主要强调的是坐上关键要用到坐下，第十强调的是这个。那么具体的是怎么样移到呢？是在第十一上。第十一上的话，坐上是什么？坐上是什么都不理会，什么都不理会。为什么不理会？因为它本来也不可得，就把这个用在坐下。也就是坐下练心啊，它就是根本就是，就这么说吧，练心就是做所有的事都是没事，这就是练心。其实啊，你就没心没肺的去做，这就是练心。你练啥？你要你想练个啥？我想问问你，你是五百座的，你练个啥？你看你就打什么妄想啊，你还打妄想，你这个妄想劲儿太浓了，所以你该加坐，你知道吗？你就多看看禅宗的也行。
我想念不管碰到什么事儿都如如不动。
什么叫如如不动啊？什么叫心里很平？你这完了完了，你这就是求定的，你这就是求定。什么叫心里平静啊？你还
不平静就是平静，你知道吗？
什么？
打完棋回来有那么一两天，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平静，
过两天又不行了。
自己又自己也能觉察到，就是好像，就是自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但是过两天。
你该急就急，别平静，行吗？
我刚开始学也是这个因缘，因为工作中说
刚开始学是那个因缘，行，可以。
烦躁的事儿了，工作原因不，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清凉。
我知道那是刚开始了，现在应该改变了。现在这种改变就是你的坐下练习，那是刚开始那么想，现在不应该这么想了。
现在就是那种急啊烦躁那种，不管它，就是
不是啊，你急烦躁就去急，就去烦躁。对啊，你去急去烦躁，你要不急不烦躁，人家一看，哎呀，这个人我给你今天给你派了这么多活，他很平静。我对，我跟你说，我下次还给他，这个人还能平静，还能做完他，也不说啥。我天哪，这么好，现场不可能有料的。做事儿的时候啊，古禅师有一句话，你现在你多看禅宗的东西，禅宗的东西挺解渴的，很直接。你可以先从赵州语录看，赵州语录可简单了。你比如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吃茶去，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百字树，你可以先看看这些。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先看看。有，我们师兄有，你找那个梅林，他就有那个赵州语录，有的能看懂，应该有的能看懂。
第十条最后一个说，右下座后，切宜走二三百步，流通气血，是就是实际的指导。
对对对，
就是下座以后要走一走。
啊，对对对。我也是啊，也没说有啥那个糟糕的事，因为佛心经上还有另外一段话，就是说就地睡眠，就是就地睡眠也有的，就是有的时候是那个修第四印的时候，就是修完之后可以就地睡眠。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比较适合年纪大的。禅宗有一句话适合你，关于这个练心的事儿，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就心里头不要有事儿，于事无心，你做事就是做事，你考虑心干啥呀？这就是练心，这是道理。还有另外一句，那怎么样叫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呢？不是有另外一句话吗？那个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于事无心。还有另外一句话是于心无事的：终日吃饭不咬到一粒米，整日穿衣不挂着一丝纱，这就是于心无事。
上次说过一个，就是说你出门的时候就戴脚嘛，就是那种，就做事就是像那样。所以我当时就理解，戴脚不是啥都不想，很轻松吗？我就想，所有的做事应该都是那种状态。
你又想了一个轻松啊，真正的轻松啊，是离开了轻松跟不轻松，要不然轻松就成你的束缚了。你一想到自己不轻松就麻烦了，实际上不是的。你要这么说吧，
轻松都不去想。
对，这是真正的轻松，这就是解脱。佛法的解脱是这样的。
反正我有时候昏的时候，我就想想你说的，出门迈左脚迈右脚。
你昏的时候你就休息啊！哎呀，你昏的就累了，休息。
迈脚你没想啊？你看。
给我提醒自己不多想嘛，通过那个例子提醒一下自己不多想。
可以，你可能平时这个人就是善思惯嘛，那提醒自己不多想倒是可以，但是你别把它当个定式。
就是说坐下的时候遇到急的事该急就急，但是不会把这个急挂在心，一个小时以后还在想
着。你呀，对你来说又不一样，对你来说你就不管它了，你就坐下凑合着风风火火随便它。我们怎么也不会说你啥，你只要不断做就 OK， 剩下来的你做的都是，你别给自己框个框。 你先坚持做，做完了摆做以后再说，没事儿，坐下也没有什么急啊不急啊这些的，急有急的好，不急有不急的好，都好。
这样一说就感觉就还是照跑嘛，照以前没修一样的那样。
你能吗？啥以前没修啊？不存在一个以前没修，现在修这个坐下的这些的，说的是心态，说的是心态。你就是日常的那种的，该做什么的话，你打坐并不影响啊。说的是说的是心态。你以前的时候纠结啊，现在的话别要这个纠结。你刚才说的那个练心呢，就是第二个，就是一到坐下，坐上得力可以用于平时。坐上怎么叫坐上得力啊？坐上没在意就下坐了。就把这个用到坐下，坐下了也没在意，这一天过去了，这就是练习。第三个说的是第十二个说的是实相，本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描述，有一个描述，清净啊，自在啊，用于人事颠倒。你看看啊，这个后面有啊，高峰的，你看看，依于人事颠倒之时，无不化有归空，化颠倒为清净，化烦恼自在而灭苦矣，可以灭贪执苦。这个有个前提，都是化有归空，都是在这儿。这个归空这个地方上不存在一个清净，也不存在一个自在，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我们讲究的是一个化，你知道吗？化不是消灭它，不是去掉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么说吧。你心里头你留着它，你想要把它消除掉，这个就不是化了。你可以不理它，你可以搁置它，你可以或者说你这个空一来了，你就自然就不在意它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它就没有力量了，这样叫化空。你再拿你那个平时工作啊什么的那个焦虑的问题什么的，再试试看看是不是这样。还有你不是说过实相是什么都没有吗？你也可以试试有没有用。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我说的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就是特别要强调的，功夫越深，习气越多，习气发动越多。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就是说的是你会出现以前没有过的或者很少出现的情况，这些都是好事。还有一个习气啊，跟你的智慧的用啊，它就差一个字儿，它就是转。比如说你觉得你有这个毛病，你一转它都是你的智慧之用，你现在不会转。举个例子，你胆小，那不是胆小，那是谨慎。我记着我刚开始学新中心的时候，圆圆老人就是说过一个，就是有一个人给老人写信，就是说自己好像是竞争上岗吧，提拔的事儿、还是挣钱的事儿，就是有挣钱啊提拔呀、就是这些事儿。我们学佛的人觉得这不应该去挣钱，不应该去提拔，因为这属于名利。圆圆老人说的是，你为什么不去挣钱呢？你挣了钱，你可以把你的钱给更多的有用的人去需要他的，你不挣谁挣啊？应该去挣。提拔也是一样的，你有了这个位置，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我都觉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很惭愧，我觉得我们的心量跟老人真的是没法比。他不在意这些，也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觉得去对的都可以。所以说你那个清贫有清贫的好，你富贵有富贵的好，两个都是好。总而言之，别的方面也都是一样，就刚才说的胆小，还有的人说他胆大，还有人说他鲁莽的话，他正好可以什么都不顾，也不是也是好事吗？都是好的，这就叫做转。贪嗔痴那一转不就是戒定慧吗？爱吃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跟学佛没有关系，你想吃就吃，但是它会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就不止贪吃了，财色名食睡那就多了，那你咋整啊？这些东西就不要考虑了，这些东西不要考虑了。你这个吃饭的事儿，财色名食睡不是在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范围，这个属于是身体的规律，但是身体的规律也要尊重它，也要尊重它。你太贪吃了对身体不好。我记得好像佛性经里有说过，就是不非食食。有这么说过，不好是不好，是从身体角度，不是从其他角度。你有个好的身体不是更方便吗？但是不是从学佛的角度，学佛的角度就该这么说了，这个枣啥味道啊？是好吃啊还是不好吃啊？你要说它不好吃，那你是傻呀？你是木头石头吗？你说它不好吃。你要说它好吃，你就是凡夫了。你要说它不好吃，你是个木头石头。那怎么办呢？应该如何是好啊？这就是虚云老和尚当时的时候用功的时候让他们参的话头。这到新中心师兄这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夺过来就吃了，哪管它好吃不好吃啊？你要吃就吃，不吃拉倒。学佛啊，其实学新中心很怕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就是我贪吃了，我不贪吃了，我又有了又没有了，就在这点上用功纠结。都是浪费心力，浪费心力，你把这个心力上用在参心性上多好，就是在这上纠缠过多没必要，不惹大事我看都没事，尽量的搁置就行了。
有个疑问，他不是之前那个什么我感觉就是修心力就是在修慧嘛，开智慧，明心见性
啊。对，你说明心见性比说开慧好一些，慧是用了，他有的时候
然后不是说就是 但是不是说要什么修福不修慧，是为痴也，修慧不修福是为狂也。
啊，他说的这个福啊，就是说的是说的是这个姻缘，你是别断这些姻缘，你断了这些姻缘，这些就是福，一般这么说，福德姻缘，福德姻缘，不，这些姻缘也不断灭，该接人处事还是接人处事，这就等于是修福了。这是第一个角度，从福德姻缘的角度。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无上的福报，一般说什么样的？元音老人不是说吗？哦，一看肯定这就是无上福报啊！这个福德功德是在哪儿啊？《金刚经》里面说的，说到大乘的这些章句的时候，你听到了之后不惊不怖，这就是无量劫来的福德，是这样说的。所以说这个福和慧，它都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它不是两个。这个福就是说的是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因缘，你才能够入这个大乘啊，这就是福。
但是福也得修吗？就是还得更多？
那个修还要开了智慧以后再去修它吧，你就这么说吧，你就这么说比较合适。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那个福基本上是人天福，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了好事，你就会得好报，这是属于人天福。你人天福，你智慧不明的话，你得了好报，你就胡乱用它，到时候又堕了。那轮回在没有佛法的轮回界就是这样的，轮回界它并不是不修行啊。轮回界的特点就是他修行，你比如说人道，人道里头大部分的人他说好好用功，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好好对家庭负责，这都属于是修福的。他修福他修得好了，他可以升到欲界天啊什么的，但是他到了那个地方，那福自然来，他就去降啊，降降降降完了他就开始堕了，他堕了，而且他因没有福，他的嗔恨心很大，他堕得更狠，这就是轮回界的特点。佛法的福不是这样的，佛法的福就是说福德因缘，是说的是有那个因缘，有那个因缘，还有的就是这些都是为了契入大乘，它不是那个世间的。无论如何，你能碰上心中心，还是有无量的福德的。你要相信。至于生活中的贫苦啊，生活中的贫苦不是没有福，不一定。你就说世间吧，世间的说福有五福啊，其中有一个福就是叫什么清福，清福就是指的没钱啊，没钱但是它清闲啊。
没钱就不清闲了。
那就是说他不会享福，清福退休以后他还要照顾孩子呢，你都不懂退休人的心理。我是见过我们校长说退休了，说哎呀他我身体比他更好，我心说这俩人打架打的从政委当校长一直打到那个什么退休还在那比呢。
干嘛？没事干了。
没有没有，清福就是说的是无所事事的，他很享受这个无所事事。所以说还有的那个最后一福叫什么呀，就是说的是临终啊，好死好死也是一福。所以这都是说世间的，说世间的。所以啊这些事啊，你只要你就是你知道在根本上这个地方上开了以后啊，这些事情上就是会就是比如说你没钱你会去挣钱，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就是过不下去了什么的，都没事的，该过不下去死了就是了，也没什么，就是这样的，都没事。贫有贫的好，富有富的好，其他方面也一样，有工作有工作的好，无工作有无工作的好，任何人都不值得去羡慕任何人。他不是横死嘛，他不是横死，他死的走好嘛，那就算是一福。那是人间说的，我们娑婆世界是个五浊恶世，在佛的所有的佛国净土里头说属于非常差劲的啊、但是呢赵州就说我这好得很，你弥勒佛你看你在天上，你在净土你老倒霉了，你没法像我一样吃完了饭还能晒个背，躺在草地上晒个背，你看看你这弥勒佛你太可怜了，你这不如我，我躺在草地上晒个背可舒服了，你看看你看看。所以他赵州他都穷的都不行了呀，他穷成这样了，对他来说的话这照样是他的福啊，他还在可怜他方世界呢。你应该去看一下十二时辰歌，赵州写的，哎呀就是没有人来供养我，我是一个出家人，我在这待着没有人来供养我，不供养我不说，别的那个就是那个你们的村里头养的这些驴还来吃我的草，还来吃我庙前的草，我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就愁死了，我的上顿有下没了下顿，我都穷成这样了，哪有心情思量个菠萝蜜啊。这赵州十二时辰歌，愁得不得了，哪有心情思量一个菠萝蜜啊。去看一下他那个里面有一种那种穷的潇洒自在，可有意思了，破可穷可破。他正了一个什么道呢？这个地方上你要肯在这个地方上用功、把这个地方施于一切就好办了，就怕你一会儿一到别的地方上又开始有相了，随便爱谁谁，你就心中心的就这一条，你就喝出去，你就怕你不喝出去， 你就喝出去随便爱谁谁去他的，能咋样？就很快就有转机了。13个习气发动越多，说到了刚才说的转化，习气跟慧之间，它就是一个转化，没什么的，你不用把它克服掉。在修心中心过程中，你唯一需要克服掉的就是不想做这个事儿，需要克服掉，其他的都不用克服，知道吧？所以修心中心可轻松呢。
那个中心经理同时有一个十大节目说。是众生如此，不忍食其肉。
嗯，
我就素斋没有完全戒掉，我就觉得那个跟吃的都是那个。
哦，那你惭愧就不吃吧。没事的，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去到素菜馆多吃点假肉就是了，吃习惯了就好了，没事。我是怎么样啊？我这个人一开始是先吃素后学佛的，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你要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没啥。我先吃的素，吃素了以后觉得好像很淡薄，然后就想去，就想到了，就是想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些，就是。那个就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我是这样的。关于吃肉这回事的话，也是一样的，还是看发心，看发心。那个就是有必要的时候，比如说家里人特别不放心你，或者是这个是一种药啊什么的，这个时候都不是犯戒。
但是自己想吃。
不是那天素肉放家里，
想吃了，你不是吃了吗？吃了这个事儿过去了也不可得，以后不吃就行了，以前的都不算数。
那天去给我女儿包饺子，然后我不小心吃
了。哇，好香啊！
饿，那你是属于饥不择食，没事儿，那不是。
然后就觉得我在这个事情上就纠结了。
你以后不吃就可以了，这个以前的都没有关系，没必要吃肉，没事。
我觉得是多买点素肉放家里，想吃肉了做点素肉吃。有吗？
有
有。
菜
馆那种素肉、
嗯。对。
没有，我也没那么想吃，主要那天就没不知道怎么，可能太饿
了。所以你就那天别搁在心里了，已经都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你吃不吃都已经过去了，就会让它过去，让它过去。还有一个以吃饭为主，我们吃饭是吃饭，那时候没有什么肉不肉的。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吃饭呢，碰到点肉末也是正常的，哪有光考虑那么多，那么还那么挑挑啥挑啊，直接也就吃了，没考虑那么多。那个佛陀那个时候不是让大家就是放水打扫池塘吗？人家说你一放水这池塘里的虫子就淹死了。佛说的是，我是说的让你放水，就是打扫池塘，我可没说腌虫子啊。有那素肉何必呢？他想吃肉，想吃肉又不那个，那就吃点素肉解解馋吧。没，我觉得没什么不可。我那个时候是有的，我那时候也没有学佛，但是我就是要吃素，因为我母亲病了，我要为他积累功德，所以我想上天有好生之德啊，那我就去吃素吧。我是当时是那样的，但是一吃素发现自己确实有改观。就是说就是很淡薄，别人好像一说什么事儿都轰隆隆的走，但是自己就以前心动现在就不容易心动了。诶、哎、我好像慢慢的好像对这个有一点点，后来我又看佛经啊之类的，就慢慢的又念佛什么。就是说的是习气发动第14个，习气发动的快去的也快。你比如说就像发火这件事吧。好像发的时候怒火冲天，但是过去了很快就能嬉皮笑脸。你看你们都是有所心得的，我也是这样过来的，这都正常的，这就没事了吧？过去了就过去了，发的不对了你提醒。但是最怕的是那种很纠结，他因为他要做一个好人啊，他发了他自己觉得很纠结，这个事儿一直拿着问，这就没必要了。这么说吧，修心中心的副作用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火，你要不然你别修，就直接这么说了，我看也没事。
我发现发火有两种，确实是，就是有时候发火很大，但是。之后，身体不难受。但如果你是真动气了，身体真的会有一个气的。
那没注意这些事儿，我都没有注意过，没注意过。那你就是那就太大了，你这个就是让情绪影响到身体，那个事儿就很大了。应该是修了心中心，很少出现这种事儿。修心中心以后还会吗？
少了。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假如说修了心中心，就是也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也没关系，先别克制它，也不要考虑那么多，但是首先呢别断坐。就是碰到了特别严重的贪嗔痴慢疑犯的时候，你悔恨来了，你就是第一个注意的就别断坐，一会儿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管孩子有时候气的
感觉。那没办法这些事儿，所以就我就干脆选择不管了。
就管孩子这件事情有点奇怪，就有一段时间我就不管了。然后我就想他有他的因果，我就不管了。
没事，你管也是他的因果呀，随便。你就把管孩子的事儿跟那个吃东西的事儿都把它跟走路能不能相联系， 或者他刚才说的那个走路，走路的时候你考虑过顺其自然吗？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说的是管孩子这个事儿，还有其他的这个像吃肉的这个事儿，跟这个走路这个事儿，迈两条腿的事儿，是哪一个更严重吗？哪一个更重要吗？有没有什么事儿比走路更重要的事儿？真没有，假没有。那成佛成道重要不？成佛成道也没在走路之外，所以你就按照走路来吧。成佛成道也不高于走路，因为无道可成。那么高的那个事情，那也是平常事儿。你证到后面，你还是个平常事儿，并不是走路就低，成佛就高。它这里面没有高低的。好吧。那你的那个家里没钱是不是自信啊？完了，开始皱眉头了，你看他。
那现在修心灵经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修的。现在还是要把摆在，就是说在事情放到。
对，你就把心中心放在前面呢，是这样的，你别把心中心当成个重要的事儿，你把心中心放在前面的唯一标志就是所有其他的全部重要就行了，绝对不需要放一个心中心是重要的，那个成了障碍了。但是其他的事儿绝对不重要，就这一点就 OK 了，包括你刚才的吃肉不吃肉也在里面，这得实修了心中心才行。实修了心中心，自然的就没有这些了。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是直追心地本源，其他的事儿都搁在那儿了。话说回来的话，你就是由于无量的福德的积累，你才有可能就这样直修本。这两个也都相辅相成吧。穷所以吃素，现在菜比肉贵，天天吃。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家里人要吃肉，给他们做不给他们做？有一个这个丞相啊，有一个宰相啊，他问马祖。他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他是他是一个宰相，他有的时候啊，就是要参加这些啊，就是宴席啊一类的，那个时候他就问他这个吃素啊还是不吃素啊？马祖是这么说的：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你要是不吃留下来，它是你的无量福德；你要是吃了，那是你的禄，也就是你挣这份钱，你应该的。你挣这份钱你就得干这个事儿啊，那是你挣钱的，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同样的道理，家人要吃肉给他们做不给他们做，你可以扣用这个，扣用这个就行了啊，就是吃肉不吃肉，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好吧。你现在是闻着肉臭，闻着肉臭就对了吗？你闻着你自己臭不？闻着肉臭。你这个叶师兄，你就是法相，你就是着这个相。这个是第十四条，习气发动的快，去的也快。过去的，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考虑了。过去的坏我们不计较，好我们也不计较。此法用功越深，忽而忘性大，忽而记忆力强，而且日渐迅猛，感觉力也强，往往不加思索。此通知先兆也一定之过程。刚才没有说这个，没说这个，这个是第十六，说的是第十三、十四、十五。功夫越深，习气发动越多；功夫越深，习气发动越快。还有一个，功夫越深，胆子越大啊。说到了第十五个，胆子越大，忽然一惊也只是一惊，就哎呀，不用在意什么惊不惊了，啥惊不惊的呀？但是你的这个就是判断事情的，就不会落到俗套里，不会是固守成规了。你也别在意了，就做事会活泼，别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咱们也没做损人利己的事儿，只是到十五这儿就结束了，今天就到这儿。